出炉，
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，
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，
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，
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。
5 4 3 2 1，奔跑吧青鞋，
跑步做直播，
网红点子多，
欢迎你收听微波出炉的奔跑吧琴弦。我是琴弦。
我是苏小燕。
你最近有没有跑步啊？
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今天一开始想要教大家一句日文。
好吧。
这看的什么 desta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当一个人跑完步或者劳苦完毕、工作完毕之后，你就能够用温柔的声线跟他说一句“辛苦了”。
哦，讲了很多个字啊。
哦，这可能什么 desta。
我跟他说：“哦，不，我讲不了了。”啊，今天呢，分享的这个跑步的主角呢，很特别。
嗯。
好，小燕，你有没有跑步？最近
又问我这个问题，
我
已经明显的逃避回避了你刚刚的问题，就是没有了。
啊，你干脆答没有就好了。我问你第二个问题，那你不跑步的时候平常做什么的？
走路、散步。
好，会不会用手机啊？你肯定会。
当然会用手机啊。
那他看手机的时候，现在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呢？
网红直播。
那通常你看的网红直播是
淘宝开箱。
对啊，很多都是这样啊，又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事啊。但是原来呢，在日本呢，有一个老外呢，
嗯，
他呢就是用直播的方式去派自己跑步的。他呢，而且是呢东京马拉松的一个标志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都知道他会在东京马拉松会出现的，所以他有一个称呼叫流动直播站。
哦，流动厕所我倒是听过，流动直播站第一次听。
所以今天就听听这位老外啊，他不是日本人，他是在日本居住的老外，他是约瑟夫，听听他的故事吧。直播跑步的网红约瑟夫的故事。在一些球队又或者大型的活动里，例如奥运会或者世界杯，我们可能会留意到一些很特别的角色，他们是卡通的人物或者是虚拟的代言人。没错了，他们就是所谓的吉祥物了。那么跑步的世界里会有吉祥物吗？我本来以为是没有的，但直到有一天我看跑步杂志的时候，发现在日本有一位十分特别的跑手，他在日本的跑步界里成名，不是因为优异的表现，而是一身独特的造型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啊，他还真像个吉祥物，他是有马拉松流动直播站之称的约瑟夫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你会想，这个是老外啊，不是日本人呢。没错，约瑟夫本来是一名英国人，他早年的时候呢，是去瑞士一所酒店里工作的，在那边呢，他认识了很多日本的游客，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家很好奇，对日本人也有兴趣，所以他开始学习日语，了解日本的文化。很单纯的，他为了想认识这个亚洲的国家，除了动漫文化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他就在十年前，就是2009年呢，就移居日本了。好，到日本定居了。那跑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他是在到日本之后才开始跑步的。约瑟夫有两位爱跑步的日本朋友邀请他到东京皇宫外面跑一个圈，大概5公里吧。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跑步，他用4个字回忆这个第一次跑步的经历，就是累得要死。不过跑友们对他锲而不舍，在同一年继续邀请他参与全日本最大型的马拉松之一，东京马拉松的10公里赛事。而在之后的2010年呢，他每年参加东京的全马，直到今天，足足10年的时间。而他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全身挂满了电子产品，包括 iPhone 啊、iPad 啊、WiFi 的设备、充电宝， 甚至是那些进行极限运动用的录像机 GoPro 等等，把一堆摄影器材啊、通讯装备啊，甚至是灯光摆设等等的装饰挂在身上跑步。原来他除了跑步之外，他同时间进行网上直播，跟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者进行互动。你听到这里一定会问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约瑟夫回答说，因为我希望做一些新奇刺激的事。跑马拉松这么辛苦，如果没有观众鞭策我，恐怕到中途已经要放弃了。做直播这回事呢，是因为有网上的观众支持我，那会让我感到有点压力，不敢在自己的粉丝面前放弃嘛，所以全程直播是帮助我完成整个赛事。这个要靠别人注意才敢跑马拉松的老外网红呢，他身上带着那么多东西，跑步的时间当然不会快了。他比一般人多用一倍的时间完成马拉松，大概有6小时多吧。不过呢，对一个平均背负10多斤器材的跑手来说呢，能够不被取消资格已经很不错了。同时间呢，随着科技的发达，约瑟夫的器材也由原本摇摆不定的电话镜头变为更专业的360度全方位的摄像器材，让他能够更安心的跑步，也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直播。他直播的内容呢，是包括访问其他的跑友啊，为沿路的选手打气啊，跟两旁的现场观众互动，甚至停下来拍摄日本打气团队的传统艺术表演，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。这位造型独特的跑手可以说是东京马拉松的非官方吉祥物，也是每年出现一次的东京马拉松流动直播站。约瑟夫的故事真的非常有趣，从他对日本有兴趣就从英国移居到日本，从他刚接触跑步就马上投入全马，从他开始全马就想做直播，他真的是一名热血的男人。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正在奋斗的目标定下一些具体的规范，成功的几率可能会增加不少呢。就例如约瑟夫跑步的时候做直播，就是为了让群众成为他继续跑下去的推动力。那当然我现在不是叫你做直播了，但如果你能够找到帮助你启动的燃料，你的人生无论是跑步，无论是其他运动，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，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、更强、更加的厉害。我是小贤，下回再跟你分享吧。
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线，是全乡的凝聚起这从前，心跳转在不往天上飞，拼命追，啊，冲连岁。狂奔的起跑线，是全乡的凝聚起这从前，心跳转在不往天上飞，啊，不飞。Yes, I choose this.
琴弦与你分享跑步改变生命的故事，
礼拜二邀请你一起收听
《奔跑吧，琴弦》。
琴弦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哗众取宠啊、寻求注意的人。加上我的人比较低调一点，所以我也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尽量能够低调就低调。
其实呢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。我觉得这个约瑟夫很有型啊。
不过话还没说完，当我听到他的故事之后呢，哎，我觉得偶尔哗众取宠 逗逗大家笑也是一件乐事来的。
他除了逗大家笑有一个特别的形象之外呢，其实他自己也分享了嘛，如果有一个推动力就是群众的压力，你总不能中途放弃，
半途而废也不好吗？那我想到了，想到一个办法让苏小燕跑起步来。
啥？
做网红，做直播。
好，
让群众来推动我去做运动。
好，那现在周围很多人都在做直播，有些可能都会为了做一些事情甚至伤害自己的生命，也做什么水中闭气很多长时间，有一个泰国的网红我看过就是这样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些直播的文化，能够发表一些正面的信息，好像跑步啊，做运动啊，这不是好吗？
而且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，而且是正面的影响啊。
对啊，那今天继续分享我们的跑步小程序，今天分享的就是跑鞋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一对最适合自己的跑鞋了，
听听看吧。
全面认识跑步资讯，深入了解跑步文化，跑步小程序，如何选择最好的跑鞋。很多选择跑步的人曾经说过，当初投身跑步是因为跑步的装备相对较少，而且也较容易进行。但是记得的是，装备不多，但也要懂得选对自己最好的装备哦。讲的当然是跑鞋。之前的跑步小程序也已经稍微分享过跑鞋的一些特点，这次再详细的分享跑步的选择吧。跑鞋的灵魂在于它的底部，鞋底主要分三类，厚底、中厚底与薄底。鞋底较厚，保护性就较强，鞋底越薄，表现性就会越高。如果你是体重较重，或者是刚入门的跑步菜鸟，买鞋的时候最好选择用厚底的跑鞋，因为避震的能力较高，更加能够保护你的腿部。如果跑步有经验了，想寻求表现，就可以选择比较轻的跑鞋，例如是中厚底的鞋。如果跑步的锻炼多了，想寻求更多的突破，也可以选择薄底的鞋。那当然，体重较轻的人用薄底鞋会更好。最后，跑鞋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护腿部。如果有扁平足或者是足底筋膜炎问题的朋友，请选择有足弓承托的跑鞋啊。跑鞋选得好，双脚没烦恼，请好好选择你的跑鞋哦。
来到有奖问答题，
本集的问题是，以鞋的厚度来说，跑鞋分为哪三类呢？以鞋的厚度来说，跑鞋分为哪三类呢？
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抬头出炉，或者电邮到 zulu@liaoyou.net，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。我有一件微波出炉的 T 恤衫想送给你呀。
好，下一个星期呢，好像一首歌的歌词一样。
哪首歌啊？
那些年，
我们追过的女孩。
对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
哦，又来到讲你的故事了。
对，
我知道呢，琴弦曾经受伤过，
对，
流血了。
对，我在跑步的历程上不是一帆风顺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我跑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挫折。
哦，没关系，跑步就好像人生道路一样，总是会碰到跌跌撞撞的。
哎呦，你真的很有正能量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，这么有正能量，谢谢你。
正能量，正能量。
好，大家要收听下个礼拜的节目了，我是琴弦。
我是苏小燕。
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微波出炉，再见。
再见。
放弃，你大能赐给我勇气，我会勇敢走出去。